八仙得道传第105集，法宝误用即惹大祸，金针发去力奏奇功上。这钟离权呐，淘气性子又急，一边献出妖人给的剑盒，一边就迫不及待地把盒子开了个口子。顿时可了不得了，只见重剑齐发，是无数寒光爆射。这些寒光有一部分刺入费长房的腰骨和何仙姑的手臂，两人大叫一声，是向后跌倒。只有铁拐李身上虽然被剑光刺中了七八处，却一点血痕都没有，也不觉得疼痛，神色不变，跟没事人一样。钟离权是惊骇失色，趴在地上连连磕头，这脸色由青转白，由白变青，又变成血一样的红色。这是他自打出世以来从未经过的第一惊吓之事。铁拐先生大喝一声，还不起来扶你师兄师姐。钟离权这才战战兢兢地爬起来，把费长房跟何仙姑都扶了起来。铁拐李口中念念有词，喝了一声急，手指费长房和仙姑绕了三个圈，只听哎呦哎呦啊两声，费长房和仙姑俩人就醒了过来。和仙姑啊面如白纸，不住的喊疼。铁拐李笑了，你藏着那仙丹干什么用的？还不快快取出来。和仙姑顿时醒悟，赶紧从口袋中取出玄女所赐的丹丸。铁拐李呢命二人是各取一丸，一半内服一半外敷，一顿饭的功夫已经疮痕平复，是痛楚全无。
大伙儿一瞧，这剑光铁拐先生受的最多呀，但是他竟然毫发无伤，大伙儿都觉得万分的惊服敬佩。
铁拐先生笑了，
嘿嘿，这不算稀奇啊，仙人嘛，需要无人相无我相，无人相故事无可畏之人，无我相则事无害我之物，因为我没有，管你什么刀剑，什么老妖放的毒火，你们明明瞧见奇迹在我身上，反被我一阵寒光消得无影无踪。何师妹还不受其害，长房倒是吃了他一点小亏，这都是有我无我的分别呀。二人听罢之后大感敬佩。
再看钟离权，这时候还直挺挺的跪着呢。
何仙姑心中不忍，忙带他求情，
哎呀，这孩子心重，但是他究竟是无意为之，好在承师尊道法玄女神丹，弟子被痛苦全消，还请师尊宽恕他吧。
铁拐先生呢命钟离权起来，少不了呢一顿训斥。训斥完了之后说，如今呢咱们正好将计就计，明儿你回去见那老妖，说我们受伤很重，用这话来安他的心。他要是肯来攻劫我们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再者，老妖所用的毒火乃是收集万千的萤火，用四海最毒之药最凶之咒炼制而成。那天你费师兄受他之害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幸得我在旁边倒出葫芦之水湮灭其光芒，这才得无事。我虽不被其害，却是不能消灭他。你可找机会把那东西偷出来，就算你将功赎罪，需要小心，切莫再贪玩误事。钟离权呢一一答应。铁拐先生啊把这剑盒扔交给他，这个盒子已经使用，须得再加一番咒语方能重启，你拿回去交还那严道人，也好取信于他们。哪知钟离权呢，他毕竟是一孩子，听了这话他有点不愿意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不舍得。
师父，这东西害得弟子好苦， 弟子想把他留下来玩，那这么容易还给人家干嘛呀？
哈哈哈哈哈！你呀，你一个出家修道之人，如此贪爱人家东西，还成什么话？老实对你说了吧，他们所有的宝物，早晚终归我们所有，你急什么？
何仙姑呢，也轻轻拍着钟离权的后背，
哼，师弟，你只管前去立功，这样的妖物有什么稀罕？别说将来都归我们，就是照样再另练一件，在他们非常难，师尊只是举手之劳，何足道也。
俩人这么一劝呢，钟离权这才欣然的领旨。到了第二天呢，钟离权回到蒙恬营内，那老道和严冷二妖已经迎了出来，祝贺他立了大功。钟离权顿时愕然，
我还没说呢，他们怎么就祝贺我？
冷深在一旁说了，原来钟离权离去之后啊，这帮妖道不大放心，所以呢，严冷二妖亲自去那边查探动静，后来听到剑河开启的声音，又有一道剑光自室中是透上云霄。二妖先是一惊，随即闻到空气中有淡淡的血腥味道，这才知道铁拐三人应该是被宝剑刺中了，就算不死，一时也是难以平复。本以为钟离权立了此功，必当立刻回营，哪知等了半天毫没动静，二妖呢又不敢走近了查看，只得先回来。过了一宿，哎，钟离权回来了，因此大家祝贺，又问他昨天为什么不回来。钟离权笑着说了，
我的手法可巧妙了，我老实告诉你们，他们三个至今还不知道是我弄的玄虚，还以为你们派人前去藏在窗外用飞剑伤他们，根本就没怀疑我。我还趁他们一个个痛晕的时候把剑和匣子一起收了回来。哎，你们看这宝贝是不是用过了？不过现在不能再合起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老道和二妖听了果然非常高兴，
哈哈哈哈，不要紧不要紧啊，这东西原本只能用一次，第二次要用呢须得重念一遍咒语方行。
这兔子精冷身接了过去，口中啊念叨了几句什么，哎，果然这匣子又和好了，和先前一样。钟离权一脸羡慕，
哎呀，禀告三位师尊，现在铁拐师徒三人已经被弟子刺伤，一时半会儿动弹不得，不如趁此机会去他们的住处，把这三个妖道一起抓来，或者师尊用那毒火烧死他们，岂不大妙？
老道听罢呢点点头，
你这计策正合我意，我们今晚前去，你呢还是先回那边。铁拐李内斯啊颇有道行，上次毒火不能伤他，可见处置这人不太容易，只能趁其不备伤他的性命。未尽之计，不如仍将剑匣拿去，等我们到时铁拐忙于应付我们，你从后边暗暗地害他，必无差池。
钟离权一听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剑侠虽然厉害，但是铁拐不怕的。我看上次的毒火虽然被铁拐逃脱，但他最怕的还是这个宝贝。弟子在那边亲耳听他说的，他说的时候脸色都变了，而且再三告诫我们，如果遇到毒火赶紧各自逃生。可知他不但怕毒火，到现在他还没有防避毒火的办法，不如请祖师把这宝贝交给弟子，等你们双方交手的时候，他忙于应战，我就贴近他们身边，把这毒火发出，将这许多萤火全都丢在他们要害致命的所在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难逃此劫。
老道一听呢陷入了沉吟，因为这老道啊所仰仗的只有这个宝贝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可就糟了啊，完蛋玩意儿了。但钟离权说的这个办法确实不错， 不这样很难弄死铁拐李。何况钟离权虽然年纪小，做事情还挺老练，估计也不会有差池吧。想了好久，老道这才答应他，把那个毒瓶战战兢兢地交给钟离权，再三叮嘱啊，
哎，十二分的小心啊，听见没有？若是此物有损，我的这条性命就去了一半了。
钟离权心中好笑，恨不得说一句，我正是要你送命才好。钟离权面色严肃，特别慎重地领过了瓶子，辞别了三妖，转身回往铁拐先生处请功。